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要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过去很多次都在探讨一些青年人跟小孩子常常问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已经写在我所写的一本书，那叫《家庭民主信仰》上面了。过去我们一直都探讨关于信仰的问题，上一次我们说了一条，就是关于天灾人祸的问题。对于小孩子的问题，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骗小孩子，也不要把我们的信仰简单化了。比如说我们要鼓励小孩子祈祷，就不要单单说你念什么，你念经天主一定会答应你的祈祷，你求天主给什么他一定给。比如说这种东西就不要随便说，因为假如我们这样告诉小孩子，假如他真的明天去求一个篮球啦、足球啦，或是求点什么东西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往后很可能就失去了对天主的信心。有关于灾难啊、痛苦等等问题，我的看法也是该当正正当当的解释给大家听。我的看法是，跟小孩子跟青年人回答的问题跟成年人没有什么分别，只是语言简单化而已，或者我们用小孩子能够懂的语言去告诉他。所以我的看法是，做父母的必须掌握了正确完整的答案，全面的答案，然后用小孩子的语言跟他讲。比如说假如孩子问啊，我们看到安仔残废了，他是个残障儿童，是不是因为天主罚他，或者罚他的爸爸妈妈呢？或者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做了错事情，所以安仔就变成了一个残障的儿童？那假如孩子问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要很清楚告诉孩子，不是的。其实这个问题有人也问过耶稣，他们问耶稣说，拉比，是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让他生来就瞎了眼睛呢？那些门徒啊，看到一个胎生的瞎子，就问耶稣，是谁犯了罪让他变成了瞎子？耶稣的答案很清楚，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后来耶稣开了这个胎生瞎子的眼睛，彰显了天主的大能、仁慈与他对世人的怜悯。所以我们不要很简单的告诉他们那些惩罚啦、赏报啦等等这些问题，不要简单化的把它跟好心有好报啦这种很简单的东西，不要跟他这样说。因为小孩子真的以为在这世界上好人一定有好报，坏人一定遭遇大灾难。其实将来他们长大了，他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相反的经验，就是好人反而遭难，而恶人呢就事业顺风顺水。所以我们要从小告诉他们一些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世界上有残障人士也是为了光荣天主，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人能够彼此相亲相爱，互相照顾，那么残障人士也会感到幸福跟快乐，而帮助爱护残障人士的人更会感到无比的喜乐。天主很喜欢我们这样的互相帮助，有爱人的，有被人爱的，大家成为一个爱的大家庭，这是天主的光荣，也是天主最感到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们该当尊敬爱护这些人， 尊敬爱护这些残疾人士，就好像对待耶稣一样。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外国人哦，就是美国人哦，欧洲人哦，澳洲人啊等等，他们很喜欢来香港或者来中国去领养一些残障的人士。这些事情我有时候看到我很感动。有一次我看公教报，就看到一个照片，就是一些外国人领养一些中国的小孩子回到他们国家去养大他们。很奇怪，他们领养的不一定是健康活泼的小孩子，有时候是见真的他们领养一些残疾人士。我在外国念过书，我在外国也待过很多年，我常常看到有些外国人是领养了第三世界的小孩子，而他们真真实实很爱他们。所以我不知道这种风气，我也认为刚刚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出现，就是说我们这些幸福的人，有钱的人，尤其是有些家庭没孩子了，不妨领养一些残疾的孩子。从他们的表现，这些残疾的孩子也确实获得幸福。有一次我在台湾看到一个修会，他们办了一个残障儿童院，里面有很多残障的儿童，而且是严重残障的儿童。有一次我看他们的录像带，看到这些修女们为那些残障的儿童举行一个运动会。你想想啊，那些瘸子啦，不能走了，不能讲话啦，等等啦，严重残障的人，他们怎么样举行运动会了？很奇怪，我看他们的录像带，就看到这些小孩子玩啊，比赛的很高兴啊，他们咔咔大笑，他们真的很快乐。然后有一次我跟这些修女们谈话分享，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们分享他们怎么样照顾这些残障的儿童，我就看到这些修女很爱这些残障的儿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有一个修女，很年轻很漂亮的修女，她突然间就这样说，她说由于我们这个医院是政府支持嘛，社会人士支持，所以很多社会的人士来看他们的孩子，在看这个残障儿童的孩子。然后他讲的一本的时候，突然间有点生气，他说我很不喜欢这些人来看我们的孩子，就好像来看动物园一样，好像去动物园看动物一样。当我听到这个修女，这个年轻的修女说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很感觉到她真的把这些残障的儿童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世界上有残障的儿童，有残疾人士，但是也有很多很多这些善心的人士。世界上有残障人士，确确实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光荣天主，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显出我们的爱心，我们彼此的相亲相爱，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趁机告诉孩子，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能够向天主去定做一个完美的身体或者心灵，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不能要求天主给我一个完美的心灵，给一个完美的身体，给一个完美的脸孔，给我一个完美的头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缺陷，我们都是残障的，只是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有更多的缺陷而已。正因为人人有缺陷，而且缺陷不一样，所以人就该当互相接纳，互相帮助，互相补足。健康的人更加应当帮助残障的人，这是报答天主给我们健康的最好的方法。
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狼狈为奸，当然这个成语有一个不好的那个味道，
是
狼狈为奸，就是两个人
彼此帮助去做坏事情。据说狼跟狈其中一个动物啊，一种动物，它的前腿长后腿短，另外一个呢就是前腿短后腿长，所以他们在上山呢或者下山的时候都出现问题。所以狼跟狈有两个人加在一起，一个动物爬在另一个动物的身上，前那个长腿跟那个短腿互相的补足，他们就走得很快了，走得很自然。当然我们不要狼狈为奸，但是狼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确实也可以狼狈为善，狼狈一起去做好事情。也有人说假如是一个瞎子，但是他会走路，然后一个看得见的人他是瘸腿的不会走路的，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突然间遇到了火灾怎么办？那么这个会走路的瞎子就该当背起那个不会走路的看得见路的人，然后那个看得见的人就可以骑在那个瞎子的背上，指示那个瞎子怎么样走出这个火场。我的看法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我们是瞎子但是会走路，或者我们是不会走路的但是看得见，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彼此需要互相帮助才能够完成我们人生使命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单单不该去瞧不起那些残疾人士，相反的我们自己也是残疾人士，我们彼此需要互相帮助来到完成我们的生命，来到行善避恶光荣天主。那刚才我们说我们其实都是残障人士，都是残疾人士，有些人是身体有缺陷，有些人是心灵有缺陷，有些人看不见，有些人不能走路，有些人在艺术上很好，有些人在思想上很好，有些人的数学不错，有些人是文学不错，但是无论谁都有一些他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说不单单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更加有时候需要互相帮助，好像那个瞎子跟那个瘸腿的人两个互相帮助来逃离那个火场。人该当互相接纳，互相帮助，互相补足，不单单为了爱主爱人，其实也为了爱我们自己。正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缺陷，或者有或多或少的残障，所以在天国里面的完美健康就显得十分吸引了。保禄说，我实在以为现在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这已经蒙受圣神出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叹息，等待着意志期望的实现，就是我们肉身的救赎。终有一天我们都要结束这个世上的一切不完美，而跟永生的天主一起享受那完美无瑕疵的生活。所以告诉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完美的，别人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互相帮助，互相补充。也告诉他们，正因为这个世界上太不完美了，所以我们正是向往在天国里面那种完美的生命。好，假如孩子在问，我是一个残障人士，我觉得天主很不公平，为什么他偏偏选中了我？天主这样对我还算爱我吗？我还能感谢他吗？我还应该感谢他吗？好，刚才我们上面的问题常常是孩子问别人的问题，他是这样我怎么看， 现在轮到假如这个孩子本身他真的有缺陷的话，他说天主这样对我很不公平，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可以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天主仍然爱我们，十分爱我们。假如他问天主爱我吗，你告诉他天主爱你，十分爱你，你在他眼中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天主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也是为你而死，天主对你的爱是绝对无可置疑的。无论孩子怎么样问，怎么样抱怨，你用很坚定的语气告诉他，天主爱你，爸爸妈妈也爱你，神父修女也爱你，你的朋友也爱你。天主不愿意人受苦，也愿意减轻人的苦。天主知道我们现在的心情跟感觉，天主一直关心每一个人，而且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计划，一个使我们快乐幸福，是我们得救的计划。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天主的计划，就好像两三岁的小孩子不明白父母的计划一样，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天主的一切安排，为我们都是恰到好处，不能再好的。保禄说，我们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发生，为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天主使一切发生，为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那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能够做和该当做的，就是对天主完全顺服，把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中，好像圣母玛利亚对天主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所以无论孩子怎么样抱怨，你要抱着孩子摸着他，告诉他天主是爱他的，天主让这些发生也完全是为他的好处。残障是一种继承的事实，我们是瞎子，我们是瘸子，我们是什么什么，我们对他有什么态度才是重点。我们可以很消极的过活，怨天尤人，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让残障这个不幸蚕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制造更大更广泛的不幸，让我们整个生活都被笼罩在残障的阴影中。但我们也可以活得很积极，除了按能力去就医做物理治疗以外，还把一切交托在天主的手中，保持快乐乐观的心境，善用我们那些不残障的部分，不残障的肢体，做到残而不废，更可以用我们勇敢坚强的生命力去做，去启发激励那些不残而废的人，提醒他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也有时候真的看到一些年轻人，就是十几二十岁已经是没有劲，没有劲，没有精神。很多人这样笑这些青年，说这些人已经死了，只是等到八十岁才埋葬。这些人身体健全，但是心理就是不健康，他们没有精神，他们十分悲观，他们不愿意努力，他们不能够努力，他们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上往前走，他们不能够面对困难去奋斗。这些确确实实是不残而废的人，不残而废的人，这里有一些残而不废的人，那里有一些不残而废的人。我的看法是，假如有一个残障的人士能够积极快乐地面对人生，他们就可以鼓励启发那些不残而废的人。我们不必为自己的残障而感谢天主，但我们可以感谢天主给了我们力量去面对残障，感谢天主派了人来照顾我们，感谢天主对我们的爱。 有时候天主也给残障的人特别的恩宠，特别的赏恩，比如说是盲人有更好的耳朵，聋人有更好的思考能力，或甚至是一个更善良更同情的心，更开放的心灵，对天主的临在更敏锐等等。为这些我们都该衷心的感谢，我们更可以感谢天主亲自降生成人，跟我们一样的承担了痛苦。耶稣是绝对无辜的，但是为了我们自愿受苦，我们少许的痛苦要算得什么呢？何况人类的不幸多少也是罪有应得的呢。在这个角度下，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谢天主使我们成为残障人士，让我们可以补赎我们的罪。最后其实有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用心或是用各种方法去解释给我们的孩子听，这句话就是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天主可以用各种东西来祝福我们，他可以用恩宠来祝福我们，也可以用痛苦来祝福我们，而这个痛苦呢，刚刚就是一种祝福，是化了妆的祝福。假如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残障和其他一切的不幸，因为其实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生命，去完成天主给我们的任务。其实天主从来没有答应要我们不受痛苦，但天主确实答应过在痛苦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跟我们一起面对痛苦。看看耶稣的表样，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不该受苦的人，我们呢不是。我们其实好像刚才说，我们多多少少都是罪有应得的，我们很多痛苦因为我们自己犯了罪，我们的祖先犯了罪，我们的世界犯了罪，是我们该当受罚。我常常认为这个世界真的好像是个大水塘，我们每一句好话每一件好事都是在这个水塘里面倒进一些清水可以饮用的水，我们每一句坏话每一件坏事都好像是在这个水塘里面倒进一些毒水。而我们呢，我们人类整体也好自己也好，我们在这个水塘上灌进了很多很多毒水脏水，现在我们该当饮用这个水塘的水，所以我们现在多多少少是罪有应得。耶稣是无罪的，他是无辜的，但是他为我们受苦，我们受点苦算什么呢？基督跟我们一起受苦，我们也为我们的罪做补赎受苦，所以这不算什么。所以当保罗众徒求天主拿去他身上的刺，天主怎么回答他？他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无论怎么样，天主的恩宠很丰富，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该当很快乐的从天主手中接受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切，包括痛苦在内。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